我们先请大家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16章，13节读到20节，马太福音16章13节读到20节。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好，这一段圣经我们上个礼拜五已经读过一次。那么我们上一个礼拜五我们在这里交通，就是说到教会，因为这里是主耶稣第一次提到教会。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天主教就是把这一段圣经误解了，弄错了。他就说教会是要建筑在彼得这个磐石上。那么彼得这两个字，我们上周已经说过，在这希腊文它是石头的意思，小石头啊，英文就是 stone，小的石头。主耶稣说教会是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么磐石是什么呢？那就是15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16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教会是建造在主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是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不是建造在彼得的身上。因为只有主耶稣才是基督，才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才是磐石。所以圣经里我们基督诗篇那里是说到神才是磐石，人不是磐石，人只是一个小石头，像彼得。所以18节主耶稣又说：我还要告诉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一节圣经就是误解了，就说教会是建在彼得的上面，因为主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这磐石用的是磐石两个字，不是用的石头两个字，不是建造在石头两个字上面，因为彼得这个字是石头，小石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把教会建造在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上面，因为他才是磐石。19节又讲：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彼得有很大的权柄哦，这也是天主教把他误解了。上一个星期五我们也在这里交通了，彼得什么叫做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天主教就说天国的钥匙是交给彼得了，所以彼得说你能够进天国，他就可以给你开门。彼得不允许你进天国，你就进不去。 这是天主教的解释。实际上我们上周已经读过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里是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当教会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彼得就说话了。彼得说什么话呢？那就是把天国的钥匙，把那个门就打开了。所以那一天《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有3000人得救，好不好？好，所以千万不能误会这几节圣经的意思。好，这是上一周我们在这里交通，交通完了以后，这一节圣经我们马上就说到主耶稣以后就有一个教会出来了，那就叫天主教。天主教是从第三到四世纪主后的第三到三到四世纪就有天主教开始了，一直到现在天主教也在。天主教的特点就是有教皇，所以天主教的权柄是在谁的手里？在教皇的手里。那么我们要看圣经里告诉我们，教会是建造在基督这个磐石上，权柄应该在谁的手里啊？在主耶稣的手里。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首圣经，请我们来读以弗所书。我们来读第一章，22节到23节。
又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这里告诉我们，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是教会的头。那就要弄清楚了，彼得不是头，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面来做头，没有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是什么一个地位呢？那就请你再读一首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读27节。27节，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好，身子这个字是中文的翻译，原文就是身体，就是刚刚读的以弗所说的第一章，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这个字是指着人来讲，不是指着一个房子来讲，也不是指着礼拜堂来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话有的基督徒不一定说得很准确，你问他，他今天要到去聚会，好不好？你问他到哪里去，他说我到教会去。那么教会是指着人来讲，好不好？所以你要到那个到礼拜堂去，礼拜堂不是教会，那个房子不是教会，教会是指着一批人，这批人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都是肢体。所以这里就讲到，哥林多前书12章就讲到， 有的人有 眼睛的恩赐，有的人有耳朵的恩赐，好不好？有的人有嘴巴的恩赐，每个人的恩赐不同，因为肢体不同嘛。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肢体，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在教会里面做头，没有的，只有基督才是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好，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27-29，约翰福音第十章，27-29。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里把他们夺去。
父手里，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主耶稣的羊，主耶稣是这些羊的牧人，所以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今天在教会里面，传道人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听到主耶稣的声音，不是听到他的声音。那么主耶稣的声音在哪里？在圣经里面，绝对不是听到人的声音。如果一个教会是传道人是要大家听他的声音，那就要出问题了，那就要出问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一个传道人他讲的是不是神的话，是不是神的话。所以有一个姊妹，她最近去读神学去了，他在读了神学才上两个星期课吧，他对于那个老师讲的、教授讲的，还有很有名的教授，就是我们温哥华，他就有问题了，他就打电话问我，他说他怎么是这样讲啊？那么他说那我怎么办呢？我说你就问他，问这个教授，你讲的这个道，神学的这句话。圣经上在哪里？圣经上有没有？如果他讲的没有圣经的根据，那你就知道了，这是主耶稣说我的羊听谁的声音啊？听主的声音，那就不是主的话。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人的话当成主的话啊！因此我们怎么来分辨他呢？弟兄姊妹，那就要好好的读圣经，一定要好好读圣经啊！今天还有一个弟兄给我打电话，他也是牧人，好，在国内，中国国内的，他在牧养人的时候，就有人说，基督徒信主耶稣以后，主就把你的罪都赦免了，洗净了，你这一辈子的罪主都洗净了，所以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不要认罪了。为什么？你可以多犯罪，犯了罪主耶稣就给你赦免了，一犯罪就赦免了，这个对不对啊？这是传道人讲的哦。那么根据圣经有没有啊？没有啊，圣经里没有，从来没有这样讲啊。啊，约翰一书第一章第9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现在就有一种的神学的说法，就是你一信主耶稣，主就把你这一生的罪都赦免了，都洗净了。 你就不要怕了，不要怕犯罪了，好不好？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这都没有圣经的根据。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今天每一个教会的带领的弟兄姊妹，不过都是肢体。上个星期五我们也在这里交通了，我们说天主教从主后三到四世纪的中间开始天主教了，但是到了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就发现天主教里面有很多不符合圣经的地方，他就写出来教皇95条罪状，结果他就改教了，改教了，那就叫做当时叫做新教，也叫国教，那就是有牧师制度的基督教。所以今天除了有天主教，在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做基督教。那么基督教它的特点和天主教不同，天主教是教皇和这个主教神父这些人的带领，这些人来做头，基督教里面就是牧师做头。所以十六世纪有一个人叫做加尔文，他是跟随了马丁路德的，他们搞了一个牧师制度。这个牧师，圣经里有牧师，上次我们说有牧师两个字有的，但是没有牧师制度。而且这个牧师两个字的翻译是错误的，不应该翻译成牧师，只应该翻译成有牧养恩赐的人，那是一个恩赐，所以翻译成牧师是错的。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牧师呢？就是翻译的人他是跟随了加尔文，好不好？加尔文就说牧师是一个圣职，圣洁的职务，因此现在在基督教里面就把牧师作为一个圣洁的职务，就是牧师跟一般人的不同。所以你看那个受洗啊，就要牧师才能给人受洗，领圣餐也要牧师才能领圣餐，这都是加尔文的规定。圣经里没有这一个，没有这一个，圣经里只说我们都是什么肢体，谁是头？主耶稣是头。那么牧师制度，我们上一次星期五我们也说过，牧师制度是错误的，因为牧师这两个字是恩赐，恩赐是圣灵给你的，给你有这个恩赐你就有，没有给你这个恩赐你就没有。现在的牧师就是读神学读出来了，圣灵没有给你这个恩赐，你一读神学毕业了，好了，那你就可以做牧师了，这个制度没有的。就是跟天主教一样的，天主教里面有修道院啊，修道院出来就是修女或者就是神父出来了，好不好？修道院就培养这些人，这都是没有圣经根据的。那么圣经上对于在教会里面也有带领的弟兄姊妹，但是主耶稣是怎么讲的呢？请我们来读一点约翰福音的20章。21章，约翰福音的21章，最后一章15节啊，我们 读到十七节，十五节读到十七节。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好，你看看，这里是主耶稣从钉十字架死了三天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啊，他钉十字架死了，但是他复活了，向门徒显现就对彼得说话了。你看他对彼得怎么说？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请你注意哦，不是喂养彼得的小羊哦，好不好？每一个羊都是属于谁的？主的，千万弄清楚。今天在我们温哥华还有一个教会的长老，传道人牧师，他就说：“你们，我是你们的父亲，我传福音，你们信主的，我就是你们的父亲，你们都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我的话。”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好不好？非常错误的。每一个羊都是主的羊，所以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下面又说：“你牧养我的羊。”十七节又说：“你喂养我的羊。”看到没有，都是我的羊，好不好？这是主耶稣的羊，我们没有一个人基督徒是人的羊。彼得只能做一个工作，做喂养的工作，喂养小羊，就是属灵生命比他小的、年轻的、年长的应该喂养他们，这是主耶稣说的。但是羊绝对是谁的羊？是主的羊，绝对不是人的羊。好，所以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彼得前书，往后面翻。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一节到四节。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好，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耶稣复活以后对彼得说话，那个时彼得还年轻。到现在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彼得已经老了，好不好？所以他说：“我的座长老，原文没有座字，就是我这个老人了，好不好？”他老了， 彼得以后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好不好？因为他年纪大了，他就去牧养主耶稣的小羊了，好不好？他在教会里牧养。但是牧养，请我们特别注意是怎么牧养了。第二节，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千万不要说牧养我彼得的羊，好不好？神的羊，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你要看了有些小羊，你要牧养他们，就要照看他们，好不好？也许这个小羊有病了，你要关心他，他有困难了，你千万不要忘记他，这个要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个甘心就是圣灵的工作，好不好？圣灵会感动你，感动你，让你去照看他们。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今天有好多传道人，他们来服侍弟兄姊妹，有一个目的就是钱财、贪财，这是非常错误的。哦，那是出于乐意的，不能够贪财。上一周星期五我们也说过，现在的牧师制度，一个牧师神学毕业，一个毕业以后，有一个教会聘他去做牧师，那么这个教会就有执事会，执事会就聘牧师的时候就要谈条件，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薪水。你到我这里来，到我们这个教会来，我们这个执事会台，我们聘你，每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你觉得怎么样？这要讲条件了，好不好？如果牧师觉得说这个工资少了，那我不在你这里来了，我就另外找地方了。这都不是神的带领，好不好？好不好？不是神的带领，也不是圣灵的工作。有的牧师在一个教会做了几年以后，那个执事会觉得他发展的不多，信徒没有增加很多，他也觉得说这个工资不好，他就另外找一间工资高的教会，好不好？这个叫做什么？贪财。这种是不行的，这就是现在的牧师制度，弟兄姊妹，非常危险，非常危险。好，这条路是不能走的。第三节，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什么叫做辖制？就是牧师呢喊你，你做这个，你做那一个，这就叫辖制，命令你去做。圣经里没有这一个，他是说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就是说带领的这个人是先做榜样，好不好？要做清洁，他自己先来做厕所的清洁，弟兄姊妹弄脏了他就自己去做，好不好？不强迫任何人的啊。所以这里在教会里面没有辖制，谁要辖制谁，没有的，那是大家来做榜样啊。这个是彼得告诉我们的。所以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因此今天一定要看见教会的头是基督，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主的羊，不是哪一个人的羊。我们在教会里面 年纪大的可以照看年纪小的，这个照看是不是贪财，好不好？没有条件的，是甘心乐意的，这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上一周我们也说过，除了马丁路德改教用牧师制度的这个教会以外，到十九世纪又有一批基督徒从牧师制度里面出来，他们就自己聚会，那也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聚会。那我们来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这个是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晚年写的最后一卷书，写给提摩太的。在这写这一卷的书的时候，教会已经很不正常了。我们怎么知道教会不正常？那就请你就读这一卷书，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五节，第一章的十五节。
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杰路和黑摩奇尼。
好，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说在凡在亚细亚的，亚细亚是当时是一个省，这个省里面很多的城市，这些城市里面保罗都建立了教会的，比方说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别加摩教会，都是这个亚细亚里面的，还有包括很多撒迪教会、推亚推拿，都是这里的一个城市。保罗建立了很多教会，但是最后保罗的晚年，凡在亚细亚的人怎么样，都离弃保罗了。因为离弃保罗了，所以他们就不听圣神的主的话了。所以在这个第一章里面，第十三节和十四节我们也可以读一读，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好，这个时候，凡在亚细亚的都离弃保罗了。保罗给他们讲的纯正话语的规模，他们都不要了。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就要提摩太守住，用信心守住纯正话语的规模，那就是圣经的话，不能变的啊，也要他们交给他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他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善道啊，那就是神的话，一定要守住。这是对提摩太讲，同时他要喊提摩太，你不要回到那些教会去了，你就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那就是说你要找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他们是没有别的目的，就在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都是属灵的生命的长进，好不好？好，所以就保罗就对提摩太是这样讲。那么到了启示录 我们知道有一个教会就是腓立铁菲教会。那么启示录，我们再把启示录读一读，第三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好了。
你要写信给腓立铁菲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了能关，关了就没有了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启示录的这二章到三章有七个教会，只有这里这个教会，主耶稣就说：“我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行为原文是工作，你略有一点力量，也称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话，就是这个教会一定是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这个教会不高举人的名，不高举牧师的名，不高举神父的名，没有的，也不高举任何一个人的名，他只不弃绝主耶稣的名啊，一定是遵守主的话啊。这个就是清心祷告主的人的聚会，那么这个叫做腓立铁菲的教会。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十九世纪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就包括在我们温哥华，像这一类的教会有，有没有？有。那么 Tim 到了多伦多那边去，那边也有，他现在就在那边聚会，好不好？是西人的聚会，他们也是走这条道路，好不好？没有牧师制度，没有牧师制度。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在现在除了有天主教，有马丁路德改教的基督教，另外还有就是清心祷告主的人的聚会，他们没有不属于天主教，也不属于基督教，那就是一批清心祷告主的人的聚会，有没有？有啊，这是完全要照着主的话去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这样，我和我们联系的在国内就有联系，好，国内有很多城市，好，他们把它叫做家庭聚会啊，有的家庭聚会那是比较就是走这一条道路了，就是走腓立铁菲的道路，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在国内也有，在国外也有，因为十九世纪就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走的路，那就是这一条道路。因此，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读好圣经，我们就没有办法分辨这个人讲的是不是符合圣经，是不是符合圣经啊。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一个计划，就是我每一天可以读多少圣经啊，可以读多少圣经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带领我们的那个老弟兄就是尼托森啊，他是告诉我们每一天你至少要读四章圣经，一年就把圣经读一遍。如果你说我没有时间读四章，那你读两章就两年读一遍。如果你说我每天只能读一章圣经，那么你就四年把圣经读一遍。 但是他跟我们讲，你们至少要把圣经读五遍，如果你四年读一遍，四五二十，你要读二十年，好吧？这是每个人的情况了。如果你没有读好圣经，弟兄姊妹，你要很小心，别人说的话符不符合圣经，那是一个问题了。不但是要把圣经读好，但是还对我们要求，就是你们读完五遍以后，就是五年以后，他说你们一定要去学希腊文，啊，去学原文圣经，因为我们中文圣经很多的翻译不是很准确，不是很准确，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值得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每个人的追求不同的，好不好？每个人的追求不同。啊，所以，今天我就接着上个星期五我们的交通。上个星期五我们就是说到，现在在地上的教会，有天主教，有基督教，还有清心祷告人的聚会。那么今天我就补充一下，那么今天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里面不能有人来做头，人可以服侍，就像彼得一样的可以照看神的群羊，也可以牧养小羊，好不好？比你年轻的，你把圣经的真理告诉他们，但是绝对不能够把真理说错了，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来追求把圣经读好，才不会错。好，那么我想我今天呢先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一个，啊，如果弟兄姊妹我没有说清楚，你们有问题现在还可以提出来，或者你们有什么要交通的，啊，可以交通，好不好？那么，问的这个问题呢，是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我们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翻开看看，好不好？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三节，一节到十三节。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这里是主耶稣说的比方，有十个童女，我们曾经说过，童女都是指着基督徒讲的，因为保罗在提摩，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就说了，我把你们如同童女献给基督，所以童女是指着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献给基督的童女。那么这十个童女等不到主耶稣来了，他们都睡着了。睡着的意思就是死了，圣经里是用睡着来代表死了，这十个童女都死了。那么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都复活了，最后见主耶稣的面。那五个聪明的就是预备了油，我们也说油的意思是代表圣灵，那五个是听圣灵的话的，顺服圣灵的，还有五个是没有预备油，就是不听圣灵的。那么十个童女主耶稣来了都见主的面，但是那五个聪明的就进去了，要给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五个预罪的，因为油不够，好不好，就是没有听圣灵的，就被关在门外了。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原文不是不认识，原文是我眼睛不看你们，好不好，因为你们太不听话了。好了，我们来看这五个童女，主耶稣有没有饶恕他们七十个七次，好不好。那么他们都死了，我们说活了多少岁啊，算每个人活六十岁吧，啊，六十岁。他信了主耶稣以后，每一年，每一年有多少天呢？650是不是？
没有，365。
啊？
一年365天。
啊，一年365天。他如果一天，每一天不听圣灵的话，主就赦免他一次，好不好？那赦免多少次了？一年？365。两年了？就是600多了，有没有是，有没有七十个七啊？
但七十个七是不是代表永远的？
哦，对了，那就是说，七十个七，那我们就说，是主能不能，是我们对人来讲，每人家我们赦免人，这是主耶稣说的。我们赦免人，主耶稣说是七十个七次。因为彼得问主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多少次，好不好，七次够不够，主耶稣说七十个七次，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就代表完全的饶恕，不是永远，是完全的饶恕，你应该完全饶恕他。那么主耶稣见我们面的时候，那我们主耶稣饶不饶恕我们，那么我们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个基督徒，你犯了罪以后，你有没有向主耶稣认罪？如果你向主耶稣认罪，主耶稣一定饶恕你，好不好？如果你不认罪，主饶不饶恕你啊？好，那是主对我们的关系，好不好？啊，所以这一节圣经我们也可以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若论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好了，所以每个基督徒，我们对人是赦免他，我们自己犯了罪，得罪了主怎么办呢？一定要认罪。 今天很多基督徒得罪的主不一定认罪哦，好不好？不听圣灵的他也不认罪哦，好不好？好啊，这个就是主赦不赦免我们，第一个是要认罪啊。那么第二个，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受世界的影响，撒旦的影响非常严重。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妈妈带了几岁的一个孩子出去，带孩子出去玩，妈妈一带孩子玩手里就拿了一个手机，好不好？到了一个广场，妈妈就喊你去玩吧，她不管孩子在哪里玩，她就在看手机，等她把手机看完了再去找孩子，孩子不见了，那怎么办？孩子不见了，找哪里去？最后是被孩子被拐骗了，别人把他弄走去卖了，好不好？这个妈妈有没有责任啊？你能够犯几次啊？好不好？七十个七次嘛，你能有那么多孩子来丢吗？不可能的，好不好？所以现在我们很容易被很多世界的东西占住我们了，而我们脱离不出来，就影响了许多的事情。还有一个妈妈也是打麻将啊，打麻将该到三点半去接孩子学校放，她不去接，孩子就在幼儿园的门口等她，等了孩子就到处看，到处找妈妈，也被那个人贩子给拐走了，好不好？妈妈一看，哎呀，现在已经过了三点半了，赶快不打算去接孩子，走到学校里就找不到孩子，到哪里去了？好不好？所以很多事情，就是我们会被很多肉体的东西所得着了，好不好？我们如果不会回到主的面前，就被这些占有了，很危险的，好不好？有的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不好，有的对自己家人不好，好不好？在主的面前交不了账的，好不好？好，好，请讲。
如果是向主认罪了，可是还有再犯，那怎么样？
我们向主认罪，再犯罪，那么你再来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罗马书第七章。18节到20节，罗马书第七章18节到20节。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好，这里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七章是每个基督徒生命还没有长进的时候的经历。立志为善由得我，好不好？行出来由不得我，那就是不是一件事情了。第一件事情，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犯错了啊，我今天到主面前认罪了，好不好？明天又来了，好不好？那怎么办呢？好了，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属灵的生命在罗马书第七章，那你就是天天认罪，天天认罪，不只认一次罪，可能要认很多次的罪，出不来。到什么时候可以不认罪了？你就要在主面前要有一个祷告，主啊，我凭着我自己永远做不好，因为我里面做了一个罪，求你给我力量，把我从 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罪的里面带出来，使我从罗马书第七章进到罗马书第八章，好不好？你要给主祷告，主啊，只有我进到罗马书第八章就可以了。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啊，我们可以读一读，好不好？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好了，首先对于自己有一个认识，我永远做不好，你要在主的面前讲，主啊，求你改变我。你跟主讲这个祷告非常重要。当你愿意向主这样祷告的时候，主会改变你，改变你，你就能够胜过这些罪，非常奇妙，好不好？我也给弟兄姊妹说过我自己的见证啊，我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主有一个祷告。按我自己，我早上是六点钟起不来的，主啊，求你让我能够起来。我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读圣经，就是给主做这个祷告。感谢主，当你这样向主祷告以后，那我就每天早上六点钟，主就把我喊起来，我就读圣经，我就开始改变了。啊，同学们要去玩的地方来约我去，我就不去，好不好？我就不去。本来很引诱人去的，但是我就有力量不去。为什么？你首先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奉献，所以我们也说过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交给主，主能够改变。好，这个非常奇妙啊，那就是主的改变，你把你从罗马书第七章带到罗马书第八章，你就有能力改变了。好，好吧，感谢主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